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欢迎您来到赛事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早期课第一册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呢已经几乎要把第40节要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会从第40节的11点钟之后开始，然后我们就会进入第41节，也就是第一册的最后一节。看起来第一册就要即将结束了，我们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第一册结束之后，我准备开始上早期课的第二册，因为其实这里的九种内在感官还没有讲完，那必须要接着前面的课程会比较有联系性，而且讲完了九种内在感官之后，还要讲11个宇宙定律，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概念。各位可以从早期课的第一册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上的未知实相，就把它当作是横向的看赛事资料，这样的学习方式是非常的有趣，而且我相信会更有收获，因为我们不是只在一个课本当中去了解赛事的概念，而是以整体的方式来了解赛事的整个脉络。我们也可以把每个阶段赛事所提的概念呢，我们再把它融合之后再把它应用，我们会比较知道赛事所说的多次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学赛事课程我们总是希望把它用在物质的世界上面，我们想把它整合成跟我们的生活有相对的关系，那一定是有关系的，只是说我们的整合方式必须要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并不是不接地气，也不是所学的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没有帮助的，而事实上是会非常的有帮助，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抓到真正的要领。像昨天我们上课提到的平行的人，可能性的人，甚至备胎的人，翻译本是翻译成替代的人了，但是那个替代的人的英文其实就是备胎的意思，是交替的意思，也就是当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自己没有办法做好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替代的，会有一个备胎的，就好像我们的公路在修路，那从原来的这一条路过不去了，那么一定有替代的路，让我们从替代的路能够上高速公路，这种替代的路径呢，在我们的人格当中也是有的，所以各位从赛斯讲的这些内容当中，假如说你真的理解他在说的内容的时候，你整合出来到底你整合成物质的片面呢，还是可以整合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整合成片面的话，我们就常常会听到类似像励志的说法，但是这种情况就好像你把一大堆的资料，把最现代的电脑呢，想要装到早年 Apple II 的电脑，好，你怎么装进去呢？因为是装不进去啊。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内在我们内在所能够拥有的几乎是宇宙的知识，就好像真想要知道古代人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是3000万年前的古代人的状况，他立刻就可以说到有关于3000万年前的人类的实习的人类演化的状态。那么如果整合成一个片段的以完全物质导向的这种角度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真正的意识在哪里。我相信各位经常在听到的一些广告用语比方说当你目标先设定的话，你下了目标，你的心灵就会帮你完成。那首先心灵指的是什么呢？心灵的英文字是哪一个呢？是 spiritual 吗？还是 psychic 呢？还是我们的存有呢？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是存有吗？是 entity 吗？还是只是我们的以太体？我们谈的心灵到底指的是什么？还有所谓的目标到底是你的目标还是你的内在 entity 的目标？如果是你的目标的话， 如果不是你的 entity 的目标跟你的自发性相反的话，那一定会翻车的。因为你有意愿，难道你存在不是为了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吗？而如果你看好，从礼拜一到礼拜天这七天的课程当中，赛斯所提的到底在讲什么？赛斯所提的就是，其实所谓的我，它就是一个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才是叫我嘛。而在物质世界的我们不是要去推动什么，而是我们要允许什么。只要我们不限制的话，我们的内在的流量，我们内在的自发性，我们内在来的信息，真的是根本超过我们所能够使用的范围了。不是超过我们能使用的范围，而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眼光如豆的外在自我。各位，在昨天的课程我们不是提到吗？我们一个人格存活在人世间，不是只有这个人格哦，我们还有可能性的我们自己，还有平行的我们自己，还有呢备胎的我们自己。那么既然内在存有，它不是只有创造一个单独的我们一个人格，而是很多的人格，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很多平行的自己，很多备胎替代的自己，还有呢我们不断的在转世，从死亡地带跟物质实相之间的不断转换。那这样在做什么呢？各位，我们从几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看看真的现象，然后来看看呢身体跟我们的心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跟我们的内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一定是会非常的有兴趣的。我们来看真好了，就以真为例子，我们来讨论一下。像昨天讨论到的这个平行的自己啦，可能性的自己，替代的自己，然后我们用真来讨论。昨天的课程并不是赛斯上真的身体，而事实上是不知道是哪一个高龄上了真的身体。而事实上也不止这些高龄啊，像什么没有巴勃朗森啊，一些像 AA 啊，或者是之前的讲的很多的人格啊，他都可以利用真的身体，然后利用真的身体来说话，或者是来感知其他的事情。那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问各位，你怎么想啊？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意识离开我们的身体，那身体的病痛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了，或者是身体的所有的感受我们就完全忘记了。也许刚才才刚吃完满汉全席，而且还口齿留香，还喝了美酒，那我们身体是极度的在享受这些感受，那也许这个感觉都还在。可是当你一旦离开身体，那么这个感觉就不见了，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你牙齿痛了，或者是你手折到了，那痛到不行，可是你一旦睡着以后牙齿痛就不见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当我们意识住进了身体，我们是以身体的状况来感受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有四个或者是五个身体嘛，现在我们数得出来的，赛斯告诉我们的是四个身体，也就是我们有肉体，我们有灵体，也就是星光体，我们有心智体，我们有投射体。当然这后面一定有本体嘛，还有呢没有算到以太体，一般人所说到的光音啊，或者是灵音 aura O-U-R-A， 或者是我们叫做 halo body H-A-L-O。刚才问各位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离开了身体之后，我们当然对身体是完全没有感觉，我们的意识已经不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而我们每天都至少有七八个小时在做这件事情。而像赛斯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高龄啊，住进了真的身体的话，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当真牙齿痛的时候，或者是真有关节炎，或者是真感冒的时候呢，那么赛斯住进真的身体，它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在很多的赛斯资料当中看到一些信息，比方说第二册的第80节，这一节呢，他谈到真跟罗都感冒了，那可是他们还是继续上课，那真在上课之前咳嗽得很厉害，可是赛斯上了真的身体之后， 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啊，赛斯如果住进了真的身体，那么真的身体如果是在感冒的状态，那么赛斯也可以感觉到真感冒的那种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我相信是一样的。好，各位有看过钟卓辉的书，也在描写这一点吗？好，他从50层的高楼的高空呢，飞机堕落下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纽西兰。好，那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破碎的，当然身体是非常的不舒服啊，可是根据他的描述，他是完全没有感觉，一直到他决定再回到身体，一回到身体就感受到强烈的痛苦。那你看哈，他如果不回来，他就根本没有穿身体的衣服，而一旦穿上了这件衣服哈，那他的痛苦就跟着身体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再看赛斯哈，赛斯只要他进了真的身体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眼镜摘掉，因为他不习惯戴眼镜。可是显然如果有赛斯住进了真的身体，他的视力并不是立刻变好了，并不是他的关节炎就立刻变好了。所以当赛斯住进真的身体，那么真身体上的所有的病症，当然赛斯一样是体验得到，只是体验的方式不太一样，他知道他只是借用这个身体而已，那个痛苦可能焦点不会一直放在那个痛苦上面。可是赛斯还是可以透过真的身体来体验自己想体验的美感，比方说真是喜欢抽烟的，可是赛斯是抽雪茄，也只有抽雪茄赛斯才会爽啊，如果抽烟的话赛斯是觉得不舒服的。可是通常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们家只有香烟并没有雪茄。还有呢，他喝牛奶的时候呢，真喝牛奶是觉得牛奶蛮好喝的，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喝牛奶怎么说，他说这怎么叫牛奶啊，这是石灰嘛，这怎么叫牛奶呢，牛奶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同样的身体但是感受不一样。还有呢，真喜欢喝红酒，可是赛斯是不喝红酒的，赛斯是喝威士忌的。所以赛斯喝红酒他其实是老大不情愿的，不过他也跟 ESP 班的同学抱怨，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带个烈酒来我喝喝吧，威士忌才是我喜欢的。然后再看，我们在看道瑞资料的时候发现道瑞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道瑞是每一个人都不同，所有的道瑞虽然来回答问题，可是来的每一次的人都不同，有的人很会用身体，有的人是一点用身体的经验都没有。所以 Iona 的身体呢，是给所有的人使用的，任何一个灵体呢，他住进了 Iona 的身体，他还是要一直操作，到底要怎么操作这个身体啊，就好像你不会开车，然后突然间进去一个不同的车牌的车子以后，你一直还需要去熟悉一下身体是怎么操作的。以不同的意识形式在操作身体，你还是会感觉到当时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不会是因为你是高龄，然后你住进了真的身体之后，那么真的身体就好起来了，不会好起来啊，反而有的时候你自己不会操作，可能把这个机器弄坏了，它也是一个衣服嘛。那我们在不同的转世，是不是也试穿了不同的衣服嘛？我们去创造一个衣服，这个衣服由父母亲那边的 DNA 创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去创造合乎我们自己的肉体。好，那现在我们来归纳一下，我们说要整合嘛，那我们整合到什么东西呢？也就是我们从父母亲那边，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肉体，而这个肉体呢，本身是因为我们住进去之后，由我们的感受，去操作这个肉体，这是一个。当然如果你肉体受伤的话，那么这个受伤本身，你住进这个身体，你也会觉得啊，这个衣服实在破破烂烂的，你也会感受到那个痛苦。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它是利用这件衣服去收集它的经验，它的人生经验。当然我们能收集到的人生经验，大部分都是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 六种不同的感官去收集到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而变成我们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必须不断的换身体，可是我们当换了身体之后呢，其实从身体上得到的经验呢是只有一个的，也就是我们在投胎转世，我们还是用一个身体，这一生用一个身体，然后呢当我们在转世的时候，我们还是换不同的身体，只是那个不同的身体也会归纳到我们原来的这个身体的经验里头。所以我们不是纯游。那纯游是什么呢？纯游就是它同时操作很多的身体，比方说它一次可能操作我们刚提到的物质实相的自己，好，可能性实相的自己，对等实相的自己，好，平行世界的自己，备胎的替代的自己。各位去试想一个状态哦，比方说你一方面在开车，一方面又在办公室上班，好，一方面又在谈恋爱。假设你有三种状况，你一定会搞混，因为你只能过一种生活哦。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倒带人生，在不同的交汇点他过不同的日子哦，但是再怎么样的话他还是一次一个嘛。所以对人格来讲的话，人格在体验所谓的人生经验的时候，通常是以单一操作的方式在操作。可是我们内在的存有，我们会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去步换很多的，类似像物质世界的自己啊，可能实相的自己啊，好，然后平行的自己，交替的自己，好，用很多自己同时操作很多的自己，就好像藏密所说的哈，那些喇嘛哦，那些达赖啊，或者是班禅，他们修行很高。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有十个分身，那十个分身就是操作十个身体嘛。那除非你是纯友，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同时操作十个身体，而同时有感觉。对纯友来讲的话，他除了同时能够感受到十个身体，而且要照顾十个身体之外呢，可能他的灵体的操作方式呢，跟身体的操作方式还是能够配合的，也就是他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在操作他所在人世间的其他的身体。而我们在人世间的话，因为我们不是纯游，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过完这一生，以单独这一生 为我们唯一的经验。那么如果有兴趣想尝试不同角度的生命方式的话，你只好好必须要经过死亡地带，重新 reset 以后再换另外一个身体回来，重新粉墨登场。那这种方式的话，我们还是拥有一个身体而已，你没有办法一方面坐在办公室办公，然后一方面又坐在车子上开车，一方面又跟你朋友在谈恋爱。好，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们一心只有一用。可是对我们的内在来讲，对我们的存有来讲的话，它是一心可以好几用的。这里有一个比喻啦，假如说你把我们的存有比喻成一棵树的时候，那么树本身它并不需要用叶子去吸收养分，可是它可以长很多叶子，而这个叶子呢，每个叶子的长出来的叶子呢，都可以吸收到阳光，变成养分，然后输送到存有的身上。那么存有就是存而有之啊，它存有所有在其他实相当中的人事的经验，变为它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而我们的个人呢，我们虽然是以灵体的方式住进我们的身体，那当我们住进身体之后呢，身体的所有的状况我们都深刻的感觉到，可是随时我们可以换掉这个身体，换另外一个身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丢掉这个身体，回到了我们的本来的灵体的状态。而如果我们允许的话，如果我们不允许的话，我们的身体是唯一我们在使用的，不借任何人使用，这是你独有的，而且是宇宙保障，你可以拥有这个身体，不受任何人的干扰，不为别人侵犯你的身体。可是一旦你允许的话，像艾欧娜，她可以允许千人万人来使用她的身体，而千人万人在使用她的身体的时候，她的身体的操作方式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操作的方式，就好像我刚提到赛斯在操作真的身体，或者是其他高龄在操作真的身体，那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而且当赛斯在操作真的身体的时候，真实际上是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像在前面的那一堂课不是提到吗，真被送到李他们 右手边的书架上面，他被送到那个位置上，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物质实相上，也就是他没有在身体里头。那么换言之呢，在出神状态的真，是不是如果身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身体的任何状况，比方说感冒啦、不舒服啦、头痛啦、牙痛啦，这些对真来讲的话根本就不在乎。所以我们是透过一个肉体，我们创造出来的肉体去体验外面的实相，而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功绩的一个而已。如果我们的发展或者是某些你的内在自己的价值完成所设定的，然后你在外在世界的自我呢所发展出来的最后结果呢，虽然满足了你的内在的价值了，你内在也吸收到这个部分，可是剩余的那些部分如果更适合其他的存有的话，它也会吸引其他的存有，然后把你这个特质呢被其他存有所吸收，而你就成为另外一个存有的一小部分。你可能同时跨越在是 A 的存有的一部分，好，完成它的价值完成，可是你其他的部分呢，因为跟其他的存有太相近，也可能会变成 B 的存有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横跨到两个不同的存有，就好像一个存有可以横跨不同的身体是一样的道理。而我们每个人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时间不存在的同时性情况下呢，我们事实上已经载具了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啊，平行的自己跟转世的自己。所以在我们开这一部身体的车子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住进了我们的身体，那这个人格当中当然主要是现在的这个自我在操作，可是这个自我本身呢，其实住着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格，这些其他人格也同时住进了这个肉体当中，也同时在操作。那假如自我不愿意操作的时候，你的其他人格就会出来嘛，这个叫做人格分裂。而事实上我们每天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每天你离开之后呢，他会重新再组装一个新的人格，重新再住进去肉体当中，可是醒过来的自己并不知道其实那个配方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整个想法已经在晚上的阶段，我们的内在自己重新组配够了。那么肉体是什么？灵体是什么？灵体怎么住进肉体？如果灵体只住进一个肉体，那就是我们说的多次元的人格。但是如果灵体可以横跨到不同的肉身当中，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的肉身的时候，那么你就叫做存有。道瑞有一个蛮好的比喻，这是在道瑞对话的前一本第七十则，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这样讲好了，比方说以现在的科技来讲，一个人因为以现在的机械化的技术呢，他可以操作500亩的土地，种植500亩的土地，那么这个人操作500亩的土地的这个人，他可能操作一个物质的宇宙，一个星球，那么这个操作者他可能是这个星球的一切万有，是他的神，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宇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好，那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公司，他类似像如果你是个小农场，操作500亩的农场，那么会有一个大公司来给你收购你的材料，把这些你生产过的材料收购回去，变成更大宇宙的一部分。那对自我跟存有跟更深的存有之间的关系，我想大概也是这样的关系啊。我们的自我不断去产生新的农作物啊，新的经验，新的人生，然后我们的内在存有它没有真正投胎，但是它管很多的农作物，它也同时吸收到很多不同的人格在人世间所得到的经验，而且它也安排着他们的人生经验，同时也在支援着这些人在过他们的生活。以唐望来讲的话啊，他以老鹰来形容，他是觉得每个人死了之后呢，都会被老鹰吞噬。所谓老鹰吞噬的意思是，这个自我呢被融到了内在自己。那么自我当然存在啊，这个自我也没有办法拥有整个老鹰的知识，可是老鹰却拥有很多小自我所产生出来的经验。而当一个人格呢，当他更成熟了，他就可以同时操作好几个存在的人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你学会了一心好几用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新的存有了。 你不再属于任何其他的存有，虽然以前你的那些经验仍然被以前的那些存有所吸收，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可是你可以自立门户，而不会影响到任何其他的存有。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所以你的知识哈，就有点像我们拷贝我们的电脑一样，对原本的那个人格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就好比是一棵榕树哈，当榕树的须慢慢掉到了地上，然后慢慢长成比较粗的茎的时候呢，这个粗的茎有可能可以变成一个单独的榕树，它跟原来那个大榕树有可能是相连的，可是它却可以独立的生存。那可以独立的生存，可以同时操作很多的肉身，这样就叫做存有。如果各位了解整个身体的操作啦，以及意识的操作啦，以及我们不同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有一个理论基础，我们就不会再说哦，当我们外在的自我目标设定之后，我们的心灵就可以帮我们完成了。心灵不会替自我完成什么，它会 support 它完成它自己。就好像如果你种一棵树的话，这棵树长出来的叶子一定是这棵树本来的那种特质长出来的叶子，不会说这个叶子一长出来它要变种，它要变成新的叶子，跟原来的树是不同的味道，不同的特质，好，是变种的叶子。要变不同的种，不同的叶子也必须要先结果变成种子以后才能够变成不同的果实方式嘛。怎么可能说你家种的莲雾树长出来的叶子，这个要长叶子的这个莲雾叶子呢，告诉宇宙说我现在要用不同的方式长出柠檬树，长出苹果树，我现在虽然是在莲雾的树上，可是我要长苹果的叶子，我觉得苹果的叶子比较好，虽然我是莲雾树，可是我长出来的叶子要是苹果的叶子。各位，哪有可能啦，好，这怎么可能啦。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存有所播种的，我们之所以存活在人世间，是完完全全我们的内在存有的味道它想完成的那个部分，而且我们有的是我们的内在存有的所有的属灵印记。我们出生就有一个胎记，这个胎记是属于我们的内在存有的。因为昨天郑老师谈到可能性的自己，平行的自己，然后替代的或者是备胎的自己，然后今天又主要要谈我们除了创造我们的物质实相之外，我们还创造我们的梦境的世界。所以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谈一谈，当我们了解赛斯在告诉我们的情况，我们了解的话，我觉得在操作上面，不管在安心也好，或者是在很多的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信息的话，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广告，别人的包装而对赛斯资料有一个不正确的理解。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我们主要是接受而不是推动。你接受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必须要去消化了，我们真正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不接受，我们阻挡。你看嘛，内在信息给我们的东西已经是超过我们能消化的部分，所以我们才叫人格而不是叫存有。如果你叫存有的话，你的确说哦，我有什么目标，我目标设定以后，那么芳华会自然来，而且我们的心灵会替我们完成。那所谓心灵又是什么呢？中文的翻译跟英文英文至少有三四个字义是在形容心灵的， spiritual 啦，好 spirit 啦，好 psychic 啦， mind 啦，甚至连 conscious mind 都属于心灵的一部分。那到底我们指的是哪一部分的心灵？是哪一部分的心灵在帮我们完成呢？我们在英文的定义上是非常清晰的，只是我们在翻译赛斯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因为作者不是从第一册念到最后一册然后再来翻译不是这样做法的，所以翻译出来的东西呢，有的时候连自我自己，好，内在自己，内在自我这种很重要的名词都常常有非常大的错误在其中，这种扭曲是很大的。不过我觉得从最基础的赛斯观念去理解的话，我们会比较知道到底现在赛斯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身体它是一个工具没有错，身体就是电磁场，它是平衡在可能性场里头， 每个人在用身体，我们的身体在用，比如说用到一个程度，身体老了，那你在用这个身体的时候，你用到一个程度，你可能觉得啊，身体不好用了，你有可能把这个身体换掉，再换另外一个身体，那个我们叫转世嘛，或者叫投胎转世。可是对内在存有来讲的话，它可以一次换很多不同的身体，而所有的身体之间的经验呢，它会完全合在一起。而每个个人的身体呢，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以为纯粹就是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在累积我们的经验而已，其实根本就不是。比方说你的可能性自己所得到的经验，有没有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有没有变成你的初始的信念的一部分，或者是你的人生蓝图的一部分？有啊。那么既然这是憨不浪当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的可能性自己、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他们所经验的事情呢，同时跟你现在所经验的事情，它是同时存在你自己的内心，只是你的焦点放在现在眼前的焦点，所以因此你能体验到的部分是好像只有自己，可是有些东西是从潜意识出来的，从我们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你就会自动反应用那种方式去做。而那个所谓的自动反应，其实是你根本不觉察的从其他的你的自己得到的经验。而所谓的自发性，为什么自发性会那么重要，是因为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内在存有在操作很多的身体，而共同出来的最后一个结论，它会同时花给所有能够去完成它的自己，所以才会有备胎的自己啊。而我们事实上是随时也在离开我们这个肉体，而这个肉体也随时可以让任何人，任何你的内在的人格或者是其他高人来使用。重点只是在于，如果你允许的话，如果你允许，他们就可以用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允许，没有一个人可以使用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不会被夺舍。中国人叫夺舍的意思是这个身体被其他的灵魂夺掉了。如果你不同意，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夺掉你的身体，没有夺舍那个事情。可是他们可以借用啊，他们在借用的时候，他在感受你的身体，那你的身体残破到什么程度？好，这样讲，假如说钟卓辉从50层楼的高空飞机掉下来，身体已经破掉了，或者是受伤很重了，他离开没有感觉，他住进来会很痛。那如果其他的高人住进来，也一样会痛。只是这种痛的程度可能没有像他本人那么痛，为什么？因为他本人的浇筑比较重，而其他的高灵如果住进去他的身体的时候，高灵知道这个身体是他暂时使用的工具，那就撮合撮合使用了，不需要太计较了。为什么会那么计较？是因为我们以为他是唯一的嘛。昨天我一个好朋友啊，他写信给我说他最近心情不会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抽掉时间，如果时间不存在，那么我们都是死人，那死人跟死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好，那如果说抽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都活着，那如果我们都活着的话，那我们算计别人什么？我们算计自己什么？你怎么算计不是都是活着吗？这位朋友经过也没有很长的时间的学习啦，据我所知应该在一年之内或一年上下，甚至比一年还要少，可是他的进步是非常的惊人，他已经能够体验到多次元的状态，而且他现在在看赛斯书早期课，就好像在看漫画书一样。我之前曾经跟一些朋友在提到说，奇怪，你们看赛斯书怎么那么困难，为什么我看赛斯书像看漫画书那么好看？当然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当你的这个多次元概念慢慢形成之后，你再看赛斯资料真的是会很容易的，因为它一点都不难，只是你没有多次元的概念，像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可能性的自己啊，什么平行的自己，你想都想不通嘛，你脑袋开花了都想不通这到底在说什么啊。然后我们试图要把赛斯资料整合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或者是我们早就听人家在做广告，提很多有关于广告上的词句，我们又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我今天是大概把这个身体跟我们之间人格之间的这个关系，我大概稍微用我的观念来介绍一下，我的观念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也还在学习，只能说目前我讲的这些部分是我现在的看见。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说真的，我们对身体的部分 怎么样去让自己不要生病或生病，这些事情是那么重要吗？其实我们只是用意识形式在用身体来体验人生而已啊。只要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只要我们能够好好去使用这个身体，不要阻挡内在信息的话，这个身体本身就会维持到很好的程度啊。那也不是说身体就一定有自我疗愈的功能，没有那种事啦啊、哦。如果有那种事的话，真的身体早就好起来啊。难道真不知道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吗？难道真没有学过赛斯吗？而这些高灵们哦，除了赛斯之外的很多其他的高灵住进去真的身体，各位，他们也一样能够感受到这个身体的状态啊，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身体，把它变成好起来啊。要不然就叫赛斯哦住进真的身体哦住个两三天嘛，住在他的身体两三天之后，不就把身体弄好了吗？再交还给真就好了吗？这不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吗？如果身体只是我们在使用的一件衣服而已的话，那如果赛斯像个好裁缝一样，那么会用信念创造实相，或那么知道怎么去修复身体，或者是用什么观念可以把身体修复好，那他就多住几天就好啦。罗就可以跟赛斯讲说，来，我这个身体借给你用个两三天啊，晚上不要跟我睡觉就好了，那修好身体再还给我、哦、你把衣服补好以后再还给我们，这样不是比较容易吗？因为如果真不会去补身体、哦、不会去裁缝去修补身体的话，那就让赛斯去补一补再回来不就好了吗？赛斯有这么笨吗？其实不是嘛，我们是利用身体，用身体的方式来体验我们的思维方式。好，而主要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真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鲁伯的问题。鲁伯想要什么方式去吸收他的经验？因为鲁伯是利用真来补他自己所要的东西嘛，他在补他的内在的织锦。怎么补呢？有可能如果真这一次没有补好，他再出生一次嘛。如果真没有办法弄好，有没有平行的自己？有没有替代了自己？有没有可能性的自己会替他的内在把它补起来呢？当然会啊，哎，也因为当然会才有替代的自己啊，才有可能性的自己啊，而且才有、哦、真的真正的鲁伯是在写那个意念创造实相的时候诞生的啊。既然在196几年的时候，当真在写这个意念建构实相的时候，鲁伯已经在真的身上诞生，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起源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真什么自我不自我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是他的内在，他的存有只需要这个部分，意思是这是他的价值完成的一部分，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价值完成。所以为什么天性是重要的？为什么自发性是重要的？因为我们违逆不了我们的内在的需要。你有需要了解你的内在有没有需要？有啊。那你的需要比较重要还是内在的需要比较重要？好，如果你能够满足内在的需要，内在来满足你的需要是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这个时间还蛮长的，虽然时间不存在，可是你会朝着内在的那个路径去做嘛。那如果你不能完成内在的需要的话，那么内在还有其他的人可以完成，他有平行的自己可以完成，有替代的自己可以完成，有可能性的自己可以完成。所以内在并不是唯一的使用你这个人的经验来当他自己唯一的经验了，这就是存有的意思啊，它存而有之啊，存有就是含纳很多的意思，它含纳很多的人生，含纳很多的人格，它包括所有的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平行自己、转世的自己。好，这些人格呢，用这些材料来做他自己要做的菜啊。那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格，就好像一棵苹果树长出来，你是它的一片叶子，你在长那个叶子的时候，你吸收到的营养会丰富苹果树的生存跟它的营养分，但是你没有办法长成柠檬树的叶子，你没有办法长成莲雾的叶子，因为你是从苹果树长大的那一片叶子。所以自我是接受，你只要接受信息，只要完成信息就可以了，你不是推动，不是用你自己去设立目标，因为你的目标不可能跟内在的目标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达成内在的目标的话，那么内在会怎么做？ 内在会让这个叶子萎缩掉，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叶子可以供应它的营养，它也就是它要保证自己能够受到营养的供应，所以它才有可能性的自己，才有替代的备胎的自己，才有平行的自己。你觉得它有那么笨吗？而且了解这样的概念，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真的都可以心安啊，因为我们只是利用这个身体当一个工具嘛。你觉得你现在身体老了，或者身体怎么样了，身体不健康了，这些部分哦，根本不是疗愈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什么？而事实上是我们真的有可能阻碍了内在的能量，所以内在的修复的部分的进不来了。而我们也不用怕死，因为就好像每天晚上睡觉的情况一样，我们的意识随时可以离体啊。就好像钟祖辉他提到说，他从50层楼高的飞机上跌下来，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跌下来，他只是眼前一黑啦。眼前一黑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我们昨天在讲的那个坐标突然间模糊掉了，眼前突然间一黑，然后你就已经离开了你的身体了。那么身体是怎么样？那是身体的事啊，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件衣服，而且你也可以住进别人的身体啊，你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身体啊。而如果你真的够强的话，你也可以同时创造好几个身体，然后让自己变成纯油。单一的人格它只操作单一的身体身份，好，假如你换了身体，那还是由单一的人格在操作，但是没有办法同时操作很多人格。像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转世自己啊，什么可能性自己、平行自己、替代自己，这个全部的操作好，全部都在我们的内在存有。一个内在存有是同时操作很多不同的身体，用他的需要去布置各种不同的身体状况来取得他的经验。那使用身体是取得经验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我是借着昨天上课的这个内容，然后再加上今天一开始就要谈到创造一个梦境世界的这个讨论啦，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多说一点，倒不是歪罗啦，不过只是可能说的内容稍微多了一点，占用大家比较多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就回到41节10点之后的课程啊，甚至说我打算对你们的梦境的讨论做一点补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并且它本身就操控而言的许多其他方面提供了出色的比喻。其实对你们自己的层面来讲，我的确也希望向你们解释接近你们自己层面的各种，并且众多的生存的阶层以及他们的有关的基本内容。赛斯告诉我们说，层面多到你根本不可想象的程度，有多少层面，因为是数不清的层面。那这里赛斯也提到，有众多的生存阶层，这些众多的层面呢，跟他们自己的基本内容都不一样。赛斯很希望替我们解释那些接近我们层面的那些，他说你们的确不仅是创造一个伪装宇宙，我们创造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叫伪装宇宙，我们不仅仅创造我们自己的伪装宇宙，就是那个你们自己用外在感官可见的宇宙，并且你也在创建其他生存层面。所以不只有我们创建这个伪装宇宙，我们也创建很多其他的层面。那这里几个例子，这里只在讲梦境世界。他说比方说这样的梦境世界在某个程度上是独立于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但是依赖于你们非常基本的方式，也就是在梦境的操作方式很接近我们的物质宇宙的方式，好，人还是人，好，那一切的操作方式还蛮接近我们的物质宇宙。虽然在梦境当中你没有真正的大小便，没有真正的去吃东西，也没有真正去赚钱，可是很像，只是在梦境当中它真的是没有。所以找厕所常常是找不到然后醒过来，或者是捡到钱了，捡了半天结果就醒过来了。这里我想有意思的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很多不同的自己，那我们现在换掉了身体的工具，那么我们换掉这个工具之后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灵体，而我们的灵体是可以走到其他的实相的。那我们一旦换掉了 肉体之后呢，肉体的所有的一切跟我们是一点相关都没有，它不管是破了是旧了是痛了，其实跟我们自己是没有相关的，我们只是住进了这个身体，所以有这个身体的所有的感觉，也利用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感觉到所有的其他不同的滋味。可是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个身体，我们所经验到的事情就不是这个物质层面所能经验到的事情，而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宇宙我们不知道，有太多无法数算的宇宙，无法数算的层面。而梦的层面呢，梦境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它独立于我们，且跟我们的实相是非常接近的。这也就是我经常在提到，你在念赛斯资料，你怎么可能用赛斯资料来治病呢？因为治病的问题跟你的内在是有关的，而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完完全全是叫做信念创造实相，或者是在谈的是心灵什么的。可是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的整个层面的自己的使用还欠缺真正深入的了解。如果我们了解到身体其实是有各个层面，而且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一旦我们一旦放下身体，我们不是只有创造一个伪装宇宙，我们还创造很多的实相，那梦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各位，你得到什么结论呢？为什么说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呢？我们创造一个身体不就是为了要创造我们的经验吗？我们创造一个物质宇宙不就是要体验某个经验吗？我们创造其他的次元，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对等的自己，替代了自己，我们不是要体验我们的经验吗？我们在梦中有那么多的梦境的实相，梦境的经验，不是为了要体验经验吗？那如果一切都是为了要体验经验，那么只要真正用心的去体验就好，只要保持所有的行动能够执行就可以了，就不要管什么是非善恶的问题，不要让能量堵起来，不要为了防疫，为了要修复身体而不敢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是什么？是表现、行动、创造，就是这些东西啊，这些才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最重要的元素。如果我们一直要保持的就是身体的感受要很好，然后身体要处在一种富有的状况、丰富的状况，那本来就可以有的，只要你能满足的话，说真的啦，你如果要满足每个当下都可以体验到当下的不同的美感，不一定要吃大牛排，也不只有吃大牛排才可以体验到那个美感。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好吃不过水饺，舒服不过糖了。而对我来讲的话，一盘 A 菜我就觉得幸福到不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 A 菜对我的美感呢？似乎也是没有的。如果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再有 A 菜了，而只有这么一盘的话，那么这一盘 A 菜可能跟黄金一样的值钱。应该是我们用什么焦点在品尝我们的人生。如果你随时都愿意去品尝你的人生，而不要用其他的事情来当比较的话，说真的，如果每天让你吃最好的牛排海鲜的话，你吃了两个月之后你会非常的厌恶，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代替这个东西。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赛斯啊，或者是高林啊，住进去Iona 的身体，这是道瑞资料的，或者是住进去真的身体，这是赛斯资料的。为什么赛斯住进真的身体，尤其到最后那几年，要往生的最后那几年，赛斯会不会很难过呢？因为真的身体并不是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它可能处在一种病痛的状态。那么赛斯一旦穿进去真的身体，它不会难过吗？对我来说，我的答案是会难过，但是焦点没有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不会那么难过。就好像当我在吃 A 菜的时候，我的焦点放在对 A 菜的品尝，我觉得 A 菜很美。可是同样的身体，如果有个高点住进去我的身体，然后去吃 A 菜的话，他不会觉得 A 菜那么好吃啊。昨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故事啊，那我觉得他故事讲得蛮好的啊，跟各位来谈一下他的这个经验。他说呢，他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是新的地方啊，他刚刚搬过去，然后他的对面啊，他书房的对面是有一家公庙，而这家公庙呢最近好像在办庙会， 在演那个歌仔戏野台戏，非常吵，那他是觉得吵到他了，所以他把窗户关起来了。那过几天他以为庙会大概是已经结束了，他没有听到外面的任何声音了，回来没有觉得外面有声音，所以他想说来看看，结果把窗户一打开，发现庙会还在进行啊。啊，为什么他听不到？因为他可能认为说庙会结束了，所以他就没有听到了。那好玩的是在后面哦，好玩的是说他把窗户再关起来以后，本来不是没有听到吗？本来不是外面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吗？可是他窗户关起来以后，他觉得怎么跟以前是一样的，声音还是那么吵。好，然后呢，他后来在看书，在朗读其他东西的时候，他又觉得，怎么声音不见了？所以当他不朗读的时候，他专注在听外面的声音，他会觉得外面的声音很吵。所以吵不吵在哪里？在我们的焦注点上。也就是如果你认为外面根本没有声音的，也不吵了，你焦注没有放在那里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听到声音呢。可是当他把窗户打开之后，他发现还在演然后很吵然后这个时候再关起来，就发现那个声音跟以前的吵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身体，同样的身体状况，可是不同的意识形式在操作你的身体。因为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所以我们体验的部分不同。假如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创造性，我们的焦点因为认识的存有跟所有的身体的这个结构方式，所以我们了解原来我们在这边是在体验某种经验的。那么当你的焦点完全放在去体验去感受，而不是跟别人的更好的状况做比较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让自己是那种很悲哀很悲苦然后处境很不良的状态。开个玩笑说，如果这个宇宙真的只有亚当跟夏娃的话，那么亚当跟夏娃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他的配偶？好，因为没有其他人当比较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但一样的情况嘛。当我们处在一种状况，有的时候你去看现在美国的市场，你看有的时候猪肉一斤是1.5块，而我的 A 菜一斤是2.99块，所以 A 菜的价格是要买的那个猪肉的2倍的价钱的，怎么可能呢？菜不是很快就长大吗？那猪肉是有生命的，而且要经过屠宰这多么残忍，对不对？可是菜的价钱是猪肉的2倍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美国，那我弟弟是在德州的大学念硕士班，我坐飞机老远跑到达拉斯去看我弟弟一下飞机第一件事情，你猜我弟弟做什么事情吗？我弟弟赶紧的用车子带我到达拉斯的华人市场，看他那个非常兴奋的表情。结果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去买韭菜，买韭菜买猪肉，要我包韭菜水饺给他吃。当然如果是现在的话，在洛杉矶你要吃韭菜水饺，或者是到超市可能你还可以买到像味全他们已经做好的韭菜水饺，可是当时大概是没有了，所以那个韭菜是非常的贵，大概1磅15块美金。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不太一样，对我来讲的话，只要在五市像以前我住在松山湖德街那附近嘛，那五市里头呢，10块台币可以买一大把，那来到达拉斯怎么1磅少少的一点点要15块美金，那15块美金不就100多块了吗？不过对我弟弟来讲的话，那个简直不管什么价钱都值得的，因为他太想要去吃一下这个韭菜水饺，而他很清楚我包的一手的好的韭菜水饺，他不晓得后来我发展的其他的包水饺的方式，比如说像胡瓜水饺那胡瓜水饺包起来还真的好吃如果加一点好的虾子在里头的话，简直就像水晶饺一样好吃。那么可能在对故乡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很难想象异国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某些味道的那种渴望那种期待是这么样的强烈可能你带他去吃什么牛排或者是海鲜或什么之类的，对他来讲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满足了，反而一个小小的韭菜水饺对我弟弟当时的他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的。 如果我们愿意老老实实的用我们的感官去体验我们现在能感受到的任何的美跟好，只要我们愿意去体验它的话，其实如果不经过比较的话，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会是美跟好的。我们在体验当下的好的感觉，我们的感官在感受所有的经验，不管这个经验是什么，都是我们内在所要吸收的，所要收集的经验。莲雾有什么了不起？茭白笋有什么了不起？是啊，对家乡的亲朋好友来讲的话，那的确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对我们在美国的异乡游子来讲的话，那是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在所体验的也许是一个牙牙屋的人格，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那就是了不起啊，因为他就是要这样的经验啊，他就是缺乏这样的感受啊。我们来这里，我们纯粹就是用我们的肉体去体验人生，而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存有，我们根本就不是只有一个身体而已，我们拥有我们很多所不知道的知识跟经验。现在根据赛斯的说法，连物质宇宙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且我们不只是创造这个宇宙，我们还创造很多宇宙，还包括创造梦境的宇宙，甚至说你可以在许多的情况下去直接体验，而不必有太多的困难，并且我也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并不一定要无条件的坚信，我希望到那个程度你们能够探索这些问题的实际性。大会资料里头提到，那些在上一层或者很上面那一层的大会的这些人格们啊，他们没有穿过肉体的衣服，当他们第一次穿肉体的衣服的时候是兴奋到不得了啊。而我们拥有这个肉体本来是很棒很好玩的经验，可是我们现在把它认为是什么，是五浊恶世，而且呢要赶快脱离轮回，我们不要在这里，好可怕哦，好痛苦哦，好多压力哦。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多次元观点的话，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啊。我们根本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我们有很多身体啊，我们有灵体，有心智体，有投射体，还有可能性的自己，还有平行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还有其他转世的自己。好，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要结束课程，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课，我一直在为你们提供基础资料，所以这些是赛斯所提供给我们的基础资料。如果我们基础资料根本不了解的话，我们又怎么了解赛斯资料是什么？有很多人是觉得说，哇，早期课太难念了，我不想念，而且很枯燥。可是基础资料你不学好的话，你又怎么去了解后面的资料呢？所以我们容易受到一些广告的信息的影响，变成一种励志的资料，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基础不了解。赛斯也蛮好玩的，赛斯在这里说，如果我这样讲听起来不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叔叔伯伯，不像一个跟你很要好的朋友，如果你感觉这样的话，就请你多原谅一下，我可不是没有人情味儿的，我希望你们能够谅解，我向你们问好，如果你们的猫受到惊吓吓到你，但我也为你提供一次热闹的享受，基本上是他毫无准备的抓到了我。各位知道这个故事吗？他来到真的家里头，他还没有形成他的形象，他的化学还在组合，就吓到猫了。猫可能看过鬼，但是没有看过鬼在形成的鬼的身体。在这里赛斯就祝他们有一个愉快的晚上，那真跟罗也是一样，他说赛斯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那我也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晚上。这个时候是11点13分结束，真解离如常，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一堂课。真还说他现在不像开课前那么疲乏那么疲劳，威力也一直在沙发上睡觉，没有再那么紧张了。本来我是想上第42节也蛮有趣的一节，但是看起来的话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吧，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讨论第42节课，也就是第一册的最后一节课。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我在这里衷心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 衷心诚挚的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谢谢大家，再见。